还有没有谁愿意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从开始对于主的爱还没有很专心，然后慢慢成长成熟之后，那种爱主的这个现在的一个情况是怎么样？有没有谁愿意帮我们分享一下？因为今年要走的走得让我们稳当哈，就在于我们有没有专心爱主。
我觉得要想去爱主，可能最重要的就是要听神的话，而且把神的话真的是在意，不是好像听而不闻，视而不见。有时候我们头脑中都知道很多，但是却没有说真正听在心里，也没有去遵行神的，立志遵行神的话。而且现在的社会呢，就是有很多的这种分心之事，这个跟神的关系不会说自然而然就变好了，你是要去努力，而且要保守你的心。
呀，那个迦勒有没有？我们谈过那个迦勒，他神说他专心的跟随啊，就是他的有一个心智，专一的心智，就是神说的话，对吧、啊？谈到神说的话，他就认为就是真的啊，
对，
信得过的话，是的。
而且他就去遵行，不是找那么多的理由。很多时候，像这边生活还是挺，相对于来讲啊，还是比较安逸的。所以呢，好像我们就是对神就抓的没有那么紧。其实这个是这个比较安逸的环境中要特别的警醒，就是要属灵的，就是操练吧。
我给一个很基本的一个原则哈，要踏出去说我要爱主的时候，第一个我们需要刚才谈到这个练习哈，练习不要再自己做主，不擅自自己做主。那因为过去是我们自己做主，这是我们过去还没有成为新造人以前我们的模式。那要让我们比较能够赶快的练习到熟练的话，我们就是要从这一点，我不再自己认为怎么样，我一定对，我想怎么样，给自己一点空间，说，诶，不一定要这样吧。也等于说，当神没有按着你的意思去回应你的时候，我们就服下来说，好，主啊，我让你做主，而且相信。他还是在做主，我们从这一点开始，或许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起点啊。因为我们说爱主嘛，那个主如果没有，如果说还是爱我们自己的话，那就爱不了，爱不到我们那个守信的主了。好，在我提到这个吕迪亚的这四点哈，有没有谁可以告诉我们说哪一点是你在成长中？的一点，或者是有没有什么是我们的你的一个最大的难处？当我讲到他素来是在敬拜祷告的人的时候我就想到妈咪她一直都是一个服侍的人，她比较没有这个我们像我们有儿女啦，有丈夫啦，有家庭要忙，可她是忙另外一个层面，但她是一个服侍的人。到现在呢，他事实上呢，就等于说，其他我们每个人都一样，到个地步也会退休我们身体也会软弱，我们的会退化身体嘛年纪老了怎么样但是呢，当他的生命在一个成长到一个高度的时候，像现在，他能做的事情不多了。好像昨天本来准备一个道理，准备一个他要灵修的，他都已经准备好送给刘磊了，他今天就没有办法讲了哈。那几乎呢，连三餐都要需要帮他准备了。好，他当然可以还是做一些了哈。那这种情况下面有一件事情，他没有停掉的，就是每一天用他坐在那里的时间祷告，他有一个他的祷告的名单。包括我们所有的，几乎他知道的，只要名字报过给他，还有他其他不是只有我们教会还有别的，还有中国的他们的儿女的名单，他是这样子轮流着，就是今天这一群，明天那一群他的祷告从来没有停过。我们的神是每一天每一个时刻跟我们同在的神，所以他每一个时刻听我们跟他祷告，所以你可以想象我们的生命如何到。 一个地步，我们的身体已经衰残了，可是我们的心里面还是火热，心里面还是有活力，心里面还是跟神那么紧紧的连接。这个会关系到当我们年纪大之后，我们不会成为好像荒芜了。好，刚才我们谈到说这个沙漠会有泉源，所以我看到的妈咪就是说她现在的生活里面大部分时间就是在祷告，还有听什么，她现在在听圣经。 她眼睛看得不太清楚了，她有一个眼睛几乎就是看不见了，然后呢她在听，用听的听圣经，不然就是在祷告。这个就是我们永恒的，我们的永恒是现在就开始了，不是以后到天堂才开始的。
您刚才提到了妈咪的这个例子，那真的是一个素来敬拜祷告，我觉得是很不容易真正落实在生活中的。因为
这个是叫平常就有那个素来，
我知道，就是说我们会祷告了，就是我们会有就是常常就是碰到事情啊会想到，但是就像妈咪好像跟神就是一直就是活在神面前，我们是好像是活在自己的事情当中，想自己的事情，有事情的时候会到神面前。但是我自己觉得我发现呢，就是我这一段呢就不像以前那么专心。那我刚信主的那头几年就是常常会想到神，就是我脑子空下来会想到跟神有关的事情。后来呢这几年就是没有太保守自己的心，脑子闲下来的时候就不是想到神的事情。那我这次也是跟神祷告，也是说我说我希望能够重回起初的爱，脑子空闲的时候不是说那些事情是有罪啊或者是不好，但是就不像以前那种很自然而然的就会想到神的事情，那时候真的是一个 blessing， 当时也不觉得。所以我就
是甘露了，想到神就好。
对，比如说就是你常常会想到神，就是脑子空下来的时候就想到神。那我觉得要注意的就是我们平常空下来的时候是想到什么，是想到你周围的人和事，还是想到看到的新闻，还是想到别的什么事情，或者是你读的你的娱乐，或者是你的球赛，或者什么。你刚才讲的你是不是常常想到神，所以我想的妈咪就是她的心思意念就是完全在神的身上，这个是在地如在天吧。
是的是的。
然后祷告也是一个其实很一个很重的服侍，也不是能够 constant 这样祷告，有也我自己也觉得那个是很难的。就是当然我们有事是自己会祷告，但是为别人祷告这的确是一个服侍，不是很。妈咪还说她刚刚开始学习，我一听我说哎呀妈咪都刚刚开始学习，那我们就
因为我们在我们的生命的过程当中会有一个时间的分配的比率，
是
对不对？像现在的话它就是可以多一点的时间，但是不管多时间少时间，它的 quality 它的值是一样的。好，就像你刚才讲的说会想到神，会问神，会求神，会呼求神，会跟他对话，这个就是平常素来
是
重要。模式会方法或许不一样。有的人呢他可以用很多时间跪着祷告，可是有的人他没有那种时间可以跪下来的时候，或者膝盖也跪不下来的时候，他可以有他跟神的这个关系上面一个很特别的彼此的连接。就像那个卫斯理的妈妈，她有十几个快到20个儿女，她怎么祷告呢？她说呢，她跟她孩子讲，她只要我把我的那个围裙做饭的围裙她一天可能都穿在身上，因为19个孩子你可以想象只要我围裙盖住我的头就不要来吵我，他这样教他的孩子，他在跟神说话就是这样。那不是说我们都一定要这样做，但是呢我们有没有素来来练习好了，练习或者说我们真的是就是让我们维持一个水平这样。那刚刚你在讲想到那个耶稣讲到那个撒种的比喻，其中有一种田地呢它也有根，可是为什么不结果呢？因为它被挤住了，荆棘有没有被挤住了？那我们会被挤住，思虑啊，还有人是这个钱财世界啊，会把我们挤住。是。 我是觉得说妈咪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让我们看到说以后我们也会活到或许那么老，或许不那么，不管怎么样，但是我们会老。好，那我看到的是他其他即使都停下来，这个他没有停。而且我常常跟人家说，我亲自体验到的哈，我到养老院看人的时候，看这些老人家的时候，很近前的姊妹，我看的大概都是姊妹了哈，他们年纪大了，已经失智了，已经认不到人了。你跟他谈到神的时候，哇，他精神就来了，我亲眼看到。所以我说，我们的灵命、生命是等于说呢，他生命、生活、生存，这个我们都要整体的来过日子，没有错啊。但是这个灵命呢，是等于说是我们的一个永恒的一个不会衰退的。那就是为什么保罗说我一天心思一天啊，这是千真万确的。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哇，你回来了，请讲。
我觉得我现在有一个比较大的难处，就是什么？那个第四点是什么？见证分享。
嗯哼。
然后我发现，但过去的一年，神也有慢慢的让我有机会来操练，那我也有就是说尝试着把握机会来操练，分享这个福音，但是每一次之后我都有点挫败感。然后呢，最主要是我觉得是我面对的对象，不管是亲人也好，还是邻居也好，朋友也好，我面对这些就是不信主的人，我实在是有那个困难度，有的时候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我觉得他们的心都挺坚硬的，然后呢，大家都希望神的祝福，可是呢，都不愿意相信神，或者是他。你先好，我也理解，就是说对于要信主这个当然是有一个过程，有一个距离，但是他很多人他们自己有他们就是把神的话语混在一起的一套的那种见解啊，或者是认识也好，然后呢，当你跟他们分享真理，就是说那种福音的时候，可是他们又加入他们的那个，然后常常让你有点就是可能我也是嘴拙吧，就是也不知道该也不太会去跟他们去辩论，因为我觉得好像辩论也没用，因为他们的那些思想都怎么讲，我觉得我
天差地
对对对对，然后我就想说，因为对于你们，因为对呀，我就觉得这方面对我，然后可是他们又想要神的祝福，可是又不信神，然后我就心里就有点低估，就觉得说，那你要神怎么去祝福你？如果你都不愿意相信他，或者是只相信神不相信耶稣，那我想说，那你要怎么得到人家的祝福？然后我又不太了解他们的心理。
是，好，那我们一样的哈，我们来想想什么叫做见证分享哈。其实这个概念哈，使人蒙福，因我使人蒙福的意思是说，我会成为别人得福的一个中介、中间人。那我们就想回想一下，一开始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也就是这样子啊，他要赐给他什么，然后他因为他别人要蒙福啊。那我们看看亚伯拉罕自己本身的生命经历好了。首先他一出来就带着他的侄子出来，罗德。当他跟这个侄子有一个他的下面的牧人的这个纷争的问题的时候， 亚伯拉罕有他生命的见证，他说你先选，他是长辈，他让他的侄子先选。然后当侄子呢被就他所住的地方呢被掳掠了，被侵犯了啊，他马上就就是站出来帮他去把他说的一切呢把他救回来啊。我在想哈，所谓的分享我们的福分，是我们生命的一个投入，我们生命的一个表彰。那至于它的结果，不是因为我们多么会有口才，或者是我们用有什么方法可以，不是这样子的。因为圣经说我们可以栽种，我们可以浇灌，但是它成长的是神啊。所以我们就可以从亚伯拉罕这个历程就看到说，你看他即使罗德后来也不怎么样啊，但是圣经还是谈到罗德是一个义人。如果没有亚伯拉罕，就没有罗德冠上一个义人。那当然他们有亲戚关系，他们有生活在一起，他们有这个当中的生命的一个交流哈。那来到我们应该不是来到，应该往前哈，来到这个我回去到这个挪亚好了。我相信在他在坐那个船的时候，他不会讲嘛，不会讲说哎呀有一天神要毁灭这个世界哈，然后他叫我坐船。或许他说哎，你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坐，然后我们到时候一起搭上船呢？我不晓得他会怎么讲。那我认为别人也会问，他一定会去传这个义道啊。那我们看到时候上船的也就只有他八个，那八个里面有七个，一个是妻子，其他的是儿子跟媳妇。那么这些都是他分享的，那他的见证，他的分享，因他蒙福的。所以可能我们有机会的时候，我们不以福音为耻，我们谈神。但是如果他要辩论的时候，他有一些障碍的时候，刚才林立春也讲啊，是有很多很多难处的，特别是那个广东人或者是客家人啊，台湾的客家人很难传福音。傅妈妈他就知道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面呢，那个人跟你有连结关系，你认识他，然后你有机会从你的生命见证，从你的话语都可以，就是一直在你愿意不灰心的去提到神啊。那他们呢到圣灵做工，他们心意一下子想到说，诶，当时候如许讲过，或如许有见证过啊，这样的时候，在哪一个某一个时刻神要收割的时候，他自己收割，我们不做收割的人。收割是神的使者在收割，是圣灵，是这个神的使者。我们的话是什么？我们去栽种，我们去浇灌。我不晓得这样有没有当然会觉得很不实际，然后明明就碰到难处啊，然后他们就那么难传啊哈，那好像感觉我们会觉得很灰心啊，有时候很灰心，很挫败，你讲挫败感啊。但是福音是只要你把耶稣传出来，靠着神的大能，还有神自己的义，一定会成就他自己的事情。就不要有重担说有没有果效。我不晓得这个是不是你的问题，但是我听到是说你会有挫败，就表示说好像没有果效，是这个意思吗？
挫败就是觉得说，哎，好像是不是自己哪里缺乏，然后好像不够，是不是在，就是说在传福音的一些这种经验上面，或者是就是一些可能也是那种技巧上面，是不是就是需要再去装备什么的？但是刚刚师母这样解释了一下，我就好像比较释怀一些了。然后另外一方面是，就是对于对方的这种怎么讲呢，因为其实最主要是大概两个礼拜以前吧，然后就是有一个朋友，然后呢其实我知道他的状况，所以我现在也不太去 就说每次他跟我讲什么我也就听就好了，我就不太会去说哎呀你应该要这样子这样子比较好，因为我比较了解他的状况。然后他刚好就提到另外一个朋友，然后他就去询问一件事情，然后这个第三个朋友呢就给他一些意见说哎，你有没有跟你先生讲好这件事啊，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刚好我也认识他这个另外这个朋友，那这个朋友也是组内的。
嗯哼，
那因为他这样子叙述，那我就顺水推舟，因为我觉得他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也是有点就是不够周全啊。
嗯哼，
那我就顺水推舟，我就说嗯对，我说这个你这个某某某讲的其实是有道理的，那我觉得这件事情你有没有跟你的先生讲好啊什么的。那他就有点抵触，他就说哎，你看你们信的那个什么教都是这样子的。然后当他这样回应的时候我心里就不太舒服你知道，我想说哎，这么多年了算了，看在这么多年的朋友份上我也不去跟你计较，然后我也不去反驳他，但是我心里就一直为了他这句话我就还低估了好几天，就想说哎，这个人怎么会这样。然后当然当下在这个电话中我就稍微有怎么讲就是澄清一下，我说我们就是我跟另外这个朋友族内的，然后我说我们这样讲呢其实是为了你们的婚姻的和谐的，其实是为了他个人的益处，因为婚姻和谐不是说只是为了先生的益处，但是你本身你太太本身也其实是受益者啊。对，所以我就稍那还好他后来也，但是他的态度我就觉得最近就是我也不太会讲，然后我就觉得哎，我就觉得两边都很可惜，因为我跟那个先生我们家跟那个先生也挺熟的，然后我就想说哎，那个先生也是都已经到这个地步了还不赶快去寻求神，还在那里靠自己，到底要到一定要到那个谷底的时候才会认识神嘛，这也是我挺惋惜，就是在旁边看着也是有一点怎么讲，就是觉得这人到底在想什么，一定要到谷底了才
实际的情况了哈，等于说对方是不信主对不对，可以这样讲吗？
对对对对对，两个都不信主。对，
那对我来说哈，因为有这个婚姻的需要跟你们谈，这是一个接触点，但是这个接触点并不代表就是一个切入点。切入点是什么？切入点是要针对到他心里面需要福音的那一个，等于说呢要解决他的婚姻的事情是摆在其次的，所以对我来说我会觉得说最重要的是让他能够信主啊，让他心里面知道说我要呼求谁，我还有一位可以帮我的。那很明显的我们帮不了他，他自己都帮不了自己，所以才会到这个地步嘛。所以呢让他有一个对象可以去信靠，这是也就等于说他需要有主了，他需要信主。所以对我来说我跟你可能是相反的方向，我不会期待他们婚姻会改善，一直到他们真的是愿意抓住一个可以救他的主，这样。
我现在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了，
这样，
所以我就不太，就是我已经不把我的专注力摆在他们的婚姻的问题上面。
是的，是的。
但是他们的这个两个那个，就是这种他们的心呐、啊，然后因为一个是有自己的佛在他的心里，所以他就认为说靠他自己可以修成他要修的东西。那一个呢是没有，但是不晓得在追求什么，我也不知道。
这个心的问题都只有圣灵可以工作了，我没有办法工作。即使你知道他的心的问题，可是我们没有办法做什么。还有就是说，我们不以福音为耻的意思是说，即使我被冒犯，即使我被不接受，即使我苦口婆心，我用那么多的心意啊，放那么多的功夫，要来就是为了你好啊，而对方啊就是不领受的时候，我还是一样以福音为我的首要，而且是以福音为荣。所以等于说这里面的就我们要摆出来就是神自己嘛，就是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自己就不没有什么因素或分量在里面的啦。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嗯，
有时候对方讲理啦或怎么样，会好像被我们会被冒犯一样，其实他冒犯的不是我们，是神啊。如果神不跟他算账，我们也就用神的心胸来看他。
嗯，对，因为有以前也有发生过他讲的一些话让我觉得他就是冒犯神，然后我就心里的有点怕，我就想说天哪，你这样冒犯神是好的吗？
你好，我们不用去当神的挡箭牌啊，可以这样讲。
但我没有反驳他，但是我就想说哎呦，我就有点那个 feel 的，就是敬畏神的心，就是我想说哎呀，你都不知道你怎么可以讲这种话。
是的是的，我们就为他焦急了。是的，我了解，是的是的呀、yeah, 嗯哼，这个就是我们一直在提的那个罗马书第一章，有没有一个不以神为神来荣耀他人，他就会变成很昏昧，变成好像瞎眼一样，然后在黑暗里面自己都不晓得，很虚晃，然后很黑暗，那很可怕的，真的是很可怕的。嗯哼，这就让我们更忧心说哎呀，这些人的灵魂往哪里去。就是传耶稣，然后呢把后果交给神好吗？如许、
嗯
啊、因为那个也只有你能接触到，我们也都接不触不了。你找一个专门传福音的人的话、啊、也不一定，因为他没有关系的话、啊、呀，所以就是神就放在你的旁边，然后一方面也操练我们，一方面也成为他的出口。哈、啊、哈，好，请讲。
对对，刚刚分享的，我虽然是晚辈啦，但是我们家有很多很多不信主的，之后我们家有很多就是现在过得很忧惑很忧郁，他们反正他们觉得他们不需要神。对于我的话，我觉得我只会用祷告来交到神的面前，就求神触摸他们灵里面最深处的那个需要。所以我觉得、嗯，就先做好朋友吧，先把关系打好，之后等他们真的有破裂的，等他们很痛苦的，他们会来找你。像我记得我很久很久以前，我结婚以前有个同事，我刚刚一开始跟他相处我很痛苦，是因为他很高高在上，说话都很得理不饶人，对人很凶，反正他讲话让我觉得很压迫。可是到后来好像我跟他共事的一个学期之后快结尾，他突然有一天就放低他的姿态，在下课十分钟就拜托我帮他女儿祷告。他说他女儿离婚了，非常痛苦。他说他跟他先生离婚很，他自己单身带那个女儿，说他现在看到他女儿走到他以前的痛苦的境地，他比他女儿还痛苦。他说他虽然他觉得他人生很辉煌，但是他现在看到他女儿痛苦，他心都撕裂了。之后他本来我刚进去跟他那个班配搭的时候，我觉得他好可怕、哦、他真的目中无人，连校长都班主都不是很 care。 可是当他跟我说他心跟女儿撕裂，他很痛苦，他请我帮他祷告的时候，我真的觉得人真的好，我不是在取笑他，我不是，我真的只觉得说人真的只有在他需要的时候，他很辉煌的时候他不会看到神，但是他很需要的时候他会谦卑、嗯，但是感谢神他身边有基督徒，像很多人身边没有基督徒去找佛啊，那些可能要更有恩典。所以我就觉得就祷告祷告祷告，等到他们需要的时候，但是我是觉得 真的祷告吧，我们也不是心里面说哈哈哈，等你哪一天遭殃的时候你来找神，也不是这样。但是我是觉得让他们至少知道你是个和善的，你是一个很有爱心的，很愿意帮助人家，而且是你是很诚实的人，他们很愿意把他们心里的话跟你讲，你不会到处 gossip 的。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到他们需要的时候他们就会来抓你，他们说请你帮我，请你，因为我们平常跟他共事嘛，他会看得出来你的行为为人，但是可能当人有骄傲的时候他不会看到，他很破的时候他不会看，他只会看到你比他烂的地方，但是等他需要的时候他会觉得诶，你的人品不错，我信得过你，我可以请你帮我跟你的神祈求跟你的神来帮我，这样子真的只有神动工，当神动工的时候很多事情都很快的。
嗯哼，是的，是。我想我们了解说我们的位置是什么哈，那有一件事情就是那个温柔的心呐、啊，温柔的心很心态，好、啊，就是我们有一个让对方，从米歇尔讲，就是说让对方，即使以前被他拒绝，但是他知道说我们还是接纳他，那个可能他要了解说哦，对方是我可以信任的，第一个，第二个，对方是不会拒绝我的，这个可能是一般关系上面，好，那当你们的关系，我们最清楚了，就是关心，基于关心你们朋友那么久了，那在他的一个很至关重要的一个点的时候，或者说他在谷底的时候，刚才你用一个字说抓哈，他会来抓你哈，我在想应该是会这样，好，那知道说我就在这里，那我等着，我不会嫌弃，我也不会拒绝你。所以让对方有个信任感，这个很重要。是的，
我信了主的时候，我就把这个福音呢想告诉我的兄弟姐妹，因为我五兄弟姐妹的都是我申请他们过来美国的。
嗯，
我以为也因为是我是他的哥哥，也曾经以为我是申请他们过来美国，我可能他们会印着这种关系会相信吧，这样吧啊，但是他们都不相信 ，OK， 他们不相信，他们有他们的想法。
Uh-huh.
特别我的二弟啊，弟专挑我们教会里面的软弱的地方来，应作为他不信的理由。
嗯、
uh-huh. ，啊，所以就是刚才那位姐妹说，也因为我们有时候是软弱的嘛，他们是专看我们那些软弱的一部分 ，OK， 作为他们不信的理由 ，OK， 信的理由。结果呢？如果我们这样再讲下去呢，就很难了。靠着我们这样的，但是呢，这个自从那个林姐妹的7月7号做了一个手术，她这个医院呢就在我二弟不远的地方，才5分钟开车，5分钟也不到。OK， 那就，当然他们也帮了我很多的忙。在那个时候呢，王庆弟兄啊，就是跟雅琴姐妹啊，就是从佛罗里达来的时候，特意也是抽空到那个医院去探我们，那么你知道纽约的交通很不方便的，没有那个佛罗里达那么方便的，容易开车到。结果他花了很长的时间才能找到医院探我们。我的弟弟震撼了我的弟弟，啊，他说真的想不到，在同样的一个疫情面前 ，OK， 啊，你们信主的跟我们不信的就是不一样，他找到了一种差距了 ，OK， 他们都怕 ，OK。都怕疫情不敢到医院来啊，但是我们为什么我们的王清弟兄跟雅琴姐妹能够一来就抽空马上到医院去探我们呢？而且探我们的人呢都是教会的弟兄姐妹，总之一点呢、也震撼了他们。
嗯，
哎呀，真的，同样在一个疫情的环境下，为什么他们都不怕呢？我们怕呢？这样吧，我们其实也很近嘛，我们住在很近的地方啊。啊，当然我并不说抱怨他们不来探我们 ，OK， 啊，当然他们也是很忙 ，OK， 是很忙，但是从我们的弟兄姐妹这种关怀来讲啊，也真的震撼了他们，也是给了他们一种开启他们了。为什么我们会怕，他们不怕？真的困难面前，我们这个弟兄姐妹就给我们及时的鼓励关怀嘛，带来了关心。同时也这样看，让我们不信的人呢看到，信主的人与不信的，就是有一点差距。对，
是的，
他 哎呀，这个差距就在那里，他让他们自己以后慢慢去找了，对吧？
要人得救绝对是神的心意，他不要怨、绝对是神的心意。那我们知道，当我们愿他的旨意成就的时候，神一定非常乐意的成就。那我们要按着神自己的律，因为这个关系到人要选择。那他如果要服下来，不是服在这个大哥给我们多少恩情，这个大哥在神的下面、所以呢，他看到这个基督徒的怎么会有这么不一样的、本来一件事情啊，大家会很忧虑的，很生气的，怎么这个基督徒不会，这个就是一个亮点，常常一个那个发亮的那个点，那那个亮点会引起人家注意，是的，生命的见证，感谢主，是的，是的，是的，
师母，就是我在读圣经的时候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个耶稣他是通过玛利亚那个降生的，那玛利亚他也是亚当的后裔，玛利亚也是有罪的，是吗？
嗯，是的。
那我就是有点混淆了，那个就是耶稣是无罪的，他为什么要通过玛利亚这个有罪的人降生到这个世上呢？
等于说呢，等于说联想到是都犯了罪，没有一个义人，那由罪生的孩子怎么会没有罪，是这个意思吗？是这个逻辑性的问题吗？
对、我就是有点，以前我没有这个问题，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最近有点混淆，因为、因为耶稣他的父亲不是上帝嘛，就是是无罪。
好啊，我很简单的说话啊，记得他是神的独生爱子，他是神的儿子。好，那在神，天使对于玛利亚说，在神没有难成的事。那对于玛利亚的定位呢？那个时候义人的定位呢？神也称亚伯拉罕为义人，神也称这个以诺为义人，挪亚也是义人。所以神对义人的这个定义呢，可能跟我们想的会有一点差别，特别是在旧约的时候，他已经就把这个因信称义已经奠定好了，不是到新约才有的。新约是用恩典来帮助我们来接受，但是旧约的时候，事实上神就以信为义。好，我们可以印证的哈，包括那个罗马书也提到，神也不让信是信什么？信使人复活，使死人复活，从无到有的这个神，好，那算他为义啊。所以我认为这个玛利亚是平凡的人，跟一般的人一样，但是就像这一些一路上来被称为义的这些，我认为玛利亚是在神认定的有这个义人的名分里面的，他的 position， 他的这个是被定为是义人的。我们可以从哪里看到呢？他相信神的话，所以他当他听到天使报佳音的时候，报他消息的时候呢，他马上就会联想到神的先知的预告，所以他说：“哎呀，我是主的使女。”他不是一无所知的来接受这件事情，以至于他也可以越过怎么样来面对约瑟，接受这个事情。他是一个顺服的，他认识神的话，他顺服神的话，所以我认为他在这个神的眼光中，他是个因信称义的人。那也因为这个疑惑呢，会带来像天主教的一个过分的去抬高玛利亚。玛利亚是一个很平凡的女子，她不过是跟我们一样是因信称义，然后来到这个她为什么可以神拣选她来生出耶稣，既然成为这个圣子的母亲，她就是圣母，这一点呢，也就是他们在解决这个你现在问的这个问题。那这是一个我们以教义来解决，那么如果以逻辑来解决，我想可能就是一个超理的问题了，不是我们可以用 用正常的这个逻辑来讲，它是一个超理了，已经不是一个常理了啊。我这样不知道有没有回应你的问题，有没有很清楚问题症结点在哪里？
我清楚了，师母。以前我就是不想、忘了，就是说，因为玛丽亚，你看她是在那个文化当中，她是个处女的时候，她就说，愿神的旨意成就。
是的。
然后她在神的眼中是义的，因为她也是殷勤称义。
是的。
现在我明白了。那我有另一个问题了，就是在旧约当中都是以信神和神的话为义。那么Cain 就是
该隐
他那个犯了罪以后，如果他向神认罪的话，神也饶恕他的罪。那么又有新约上，就是在马太福音1:21就说，耶稣是只有耶稣才能除人的世人的罪的。那在旧约当中耶稣还没有出生呢，那是不是该隐就是相信神和神的话，就他的罪就得赦免了，是不是？因为那时候耶稣还没出生，
那个时候有羊有牲畜的血，他们从父亲那里承传下来，他们知道跟神的关系是借着这个比较属于象征性的流血。
对，就是献祭哈。
对对对对对，但是是要合乎神心意的祭呀。所以其实对该隐哈，我们可以看到神对他也有很百般的跟他警告哈，然后还帮他开路哈，看到神对于他的这个所造的人的这种连续啊，哈哈呀。我还没有很清楚你这个问题，你可以问更清楚吗？我没有该你是说该隐怎么样？
就是该隐，因为主要是在马太福音1:21上说是耶稣他是除世人的罪的。那么在旧约当中耶稣还没有出生，谁来除该隐的罪？所以
之后的对他们神给他们路就是献祭啊哈。然后或许你的意思是说神凭什么审判他们吗？是这个意思吗？你有这个意思吗？像我们有耶稣基督，我们用耶稣基督为定准，那你是会说旧约凭什么审判吗？有吗？有这个意思，有这个问题吗？
我就是我有点混淆了，就是因为马太福音1:21上说耶稣是除人的罪的，只有耶稣才能够把人从罪中除、就是、
没有错，没有。
那旧约当中这些所有的人，那个时候耶稣没有降生，谁来除该隐的罪？谁来除那些人的罪啊？
好，基本上人的罪需要被弃除、被赦免，这是从旧约就开始了。所以第一个亚当，神怎么做呢？杀的牲畜流血，一定要流血，然后就帮他们做了他们的衣服，遮盖他们的羞耻。有一个很实质的一个意义，也有很象征的意义。但是呢，在旧约的时候，那个象征那个律法的影子，就是在神的眼中，它就是一个到新约是成全没有错，但是事实上它并不代表说它是象征意义，就好像不完全，还是完全的。所以它要这么的细腻的在出埃及之后，对于摩西颁这个律法，还定那么多的条例，还有在第一代死掉，第二代的时候还用生命祭来重生，他要告诉他们的这些规则怎么样？哈，这一些都是整个到希伯来书就看到集中在有一位我们最高的祭司就是耶稣基督。可是，在耶稣之前，这一些都是救恩的一个精华跟内涵。那基本上还是那一句话，因信称义。那如果说审判的话，我们可以看罗马书2，那里有提到，好，人有良心，人有律法，就是说有的人会问说，没有耶稣以前那神怎么审判呢？因为 在有耶稣以后，耶稣是把神的国度带下来，神的国度下来，审判的主也下来，那就是耶稣，他是审判官也下来了，所以以他为定准。那在他之前呢，就已经有律法，在他之前呢，其他都不要讲，神把一个良心放在我们的里面。还有一个就是看人的行为，有哈，这个罗马书第二章哈。但是这个怎么能够定准的，我认为是还是一样，我们没有办法用逻辑来解释，神有他最公义最慈爱的这样的一个裁决，哈哈，他绝对不会去冤枉一个人，他也不会去放纵一个人，他也不会去弃绝一个人呀。这是我对神的一个认识，哈。或许你把它想清楚一点，下次如果你可以把这个问题讲得更细节，让我知道，我现在还没有抓到你的这个问题的症结点。好，等于说我的思绪还没有跟你的问题连在一起，我只是一个大致上来回答你。